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吹着意是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此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能领受这样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这段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好真的认识到，我们在地上，当我们接受你作为救主的时候，有一个尊贵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求你打开这一卷经文，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也求你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悟性的回转，借着你的慢慢的越来越认识你而长大成熟。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基督教跟所有其他的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是，基督教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而其他的所有的人或其他的宗教则是要做一个好人。那当然，做一个好人，他的意思就是要越来越改善我们的一些行为、说话的方式等等的，努力向善，他的本身是好的，也是没有错的。但是这却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要一个重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造的人。神的计划是他差遣耶稣基督，他按照神的旨意，借着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那些属于神的人，那么产生了一种在本质上不同的新人。那么这些我们就叫做，这些人他就叫做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一个族类。那么这些人呢，就成为神国度的百姓。这个族类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称他做末后的亚当，新造族类的元首，神国度的君王。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就在启示神国度百姓的那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他是讲到每一个人必须要重生，他才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百姓。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 他第一第二节是讲到发生这件事，耶稣在启示这件事的一个场景，好像电影一样，他的布景，他的布局。这是第一第二节。第三到第八节，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之中，他就启示了那个重生的真理。第九到十二节，耶稣讲到这个重生的这件事情是在救赎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的，讲到重生的见证。十三到十五节，他就讲到这是整个人类这个新造族类的这个重生的根源是两个事情。这个重生的根源来自于耶稣基督本身的道成肉身和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段经文大概就把整个关于重生的这个真理这几个重要的元素启示出来。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他来见耶稣，他是晚上来看耶稣的。你要知道尼哥底母他不是一般的法利赛人，他是当时犹太大公会的一个会议的成员 Sanhedrin， 我们叫做犹太公会犹太公会议的成员。那么那个公会会议的成员呢，是有71个人，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under 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掌管所有犹太人的政治、民事、宗教这些事务。所以尼格底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尼格底姆他没有敌对耶稣，他不像其他的法利赛人一样，因此他是遵守神国的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他的义的标准是很高的，在所有的人类里面他认识神的律法，而且他知道神，而且他知道耶稣是从神所差遣来的，他是一个好人，在所有的人类里面他是可能是好人的里面的最顶尖的那一位。那么耶稣呢，他是一个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个对话。他是晚上来的，耶稣那时候还不到可能30岁，那尼哥底母可能50-60岁，所以一个老先生，一个德高望重的权贵的人士，他可能是晚上他来，他可能是要怕别人看见，他来问这一位样貌也不是相貌平凡的这一位是有大有能力的一个教师，他可能怕人看见他，他也可能怕因为白天人很多妨碍了他跟他的谈话。加尔文是这样解释，他说尼哥底母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他不愿意失去任何部分的那个崇高的地位，但也似乎看到他有一些敬虔的种子，因为他听到神的先知出现了，他并没有鄙视或排斥从天上带下来的这些教导，反而想要得着这些教导，虽然这个种子一直是隐藏的，看起来好像是死的，然而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尼哥底母的里面这个种子就结出了果子，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当然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后来他替耶稣辩护，而且在耶稣死后他带了100斤的沉香末药去膏抹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他最后是一个得救的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得救的法利赛人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使徒保罗。那么尼哥底母称耶稣为拉比，他相信耶稣是神所差遣来的，并且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遣来做师父的，因为犹太人一直都认为 他们都持守这个原则，凡是神所差遣来的才是一个合法的老师，或者是叫做师父。所以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问耶稣他施行的神迹的问题，但是耶稣没有回答他关于神迹的问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尼哥和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岂能再从母腹生出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时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就是如此。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主耶稣把这个重生的教义给启示出来了。看起来他没有回答神迹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正好相反，耶稣没有提神迹这个字，事实上他在回答耶稣所施行的所有的神迹，几乎所有的神迹都指向了这一个神迹，他的医病赶鬼，他前面从水变成酒，这些都指向了一个重生的信息。但是他这一次是用话语的方式启示了重生的信息，所有的神迹都指向这一个神迹，重生 regeneration 新的创造，神整个他要更新所有他的创造的最核心的工作，就发生在这些属于神的百姓的内心之中，这个叫重生。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告诉我们，没有重生的人，他看不见神的国，他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也没有办法见，就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国。即使像尼哥底母这样的法利赛人，认识神的律法，教导神的律法的人，他可能是当时的神学院的院长，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讲的国度是什么。第二，这边的重生原文是从上头生， born from above， 原文是从上头生。神国度的新生命的源头不是地上的，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所赐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尼哥底母不明白，第四节讲到他不明白，所以证明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重生。你跟他讲重生的道理，他完全不知道，他看不见神的国，他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他还在黑暗之中。他的神学的知识很多，但是他不认识神的国。但是并不表示他这个神学知识没有用，可能在预备他后面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后来重生了。第五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他不了解重生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再进一步的解释，重生从上头生，就是从水和从圣灵生。那么他这边前面讲的是见神的国，这边讲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有两个字，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有相同的意思。神透过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他就理解到神的国度，知道神的国度是什么，那么他就会活在神国度的统治的之下，他就进入到基督的国度之中。那么什么是水和圣灵呢？解经家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最主要水和圣灵是讲到一种内心的洁净的工作。有的人认为水是指洗礼，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有困难的。 第一，因为洗礼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才设立的正式施行的教会的这个礼仪，而且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洗礼或者是割礼，它都是一个外在的圣约的记号，都象征，无论是洗礼和割礼，都是象征神的百姓他心里受到圣灵的割礼。所以洗礼和圣礼是一个应许，应许真正属神的百姓他会在心里面受到割礼。所以外在的所有的这些形式并不能够绝对的代表他里面信是得着这个心里面的割礼，因为保罗说的唯有心里受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真正的神国度的百姓。加尔文指出水和圣灵是指同一件事情，耶稣把水和圣灵连在一起是因为水是可见的象征，说明只有神才能够借着他的圣灵带下新的生命。这是加尔文讲的，加尔文说他要激励尼哥底母去追求那个新的生命，因为当他一开始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他才有能力去接受神的福音。那么加尔文继续的解释，圣灵是用来解释水的，这两个字叫做重名法。水和圣灵，圣灵是解释水的，就好像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那个真理是解释圣灵的，这边圣灵是解释水的。而且耶稣在第六节中他就省略了水，他只用了圣灵这个字，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把它要说为是洗礼的话，这个困难是有困难的。第二个，当耶稣说跟尼哥底母教导这个真理的时候，他是认为说这是尼哥底母作为神学院院长他应该理解到的真理。特别是第十节他说，你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个真理吗？耶稣是在指示尼哥底母他应该再回到旧约的圣经中讲到水和圣灵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旧约之中提到水和圣灵的地方是在以西结书36章24到28节，以西结书36章里面讲，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个污秽，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水和圣灵最好的一个注解，水象征圣灵一个内在的洁净的工作，新的心和新的灵就是那个从上头来的新生命，神所赐的新生命，而这个目的是要使属神的人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水和圣灵是指一个洁净的圣灵的一个内在的工作。在第六节的时候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继续的解释，只要是从母腹出来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他的生命不是属灵的，不能进入神的国，唯有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一个人，那个人才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是在于他有没有从神来的那个新的生命。到了第七节， 耶稣讲到这个重生工作的主权是神主权的恩典。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耶稣把这个范围扩大了，他说你们必须重生，而且耶稣用这个风作为说明圣灵这个重生工作的主权。希腊文风、气息和圣灵都是同一个字，如果你去看希腊文，风跟圣灵都是同一个字。人可以经历到，他可以感觉到风在吹动，但是他不知道风从哪边来，往哪边吹去。我们人可以感觉到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可以感觉到的经历，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真实的发生点在什么时候。而因为重生是按照神主权的旨意在他所定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他这边讲风随着意识吹，强调了神在重生的这件事情上是他的主权，而不是出于人的努力，人是没有办法让自己重生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结论是重生是神主权的恩典，他按照自己的旨意，他透过圣灵的运行，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那些属神的人，目的是要他们能够顺从神的律法，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百姓。十一、十二节，我们是讲到耶稣启示重生的见证，因为耶稣在讲完这个之后，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所以耶稣又进一步解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又如何能信呢？耶稣一连串用了四个讲到我们的动词，那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如果你去看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法，但是我们用一个观念去解释，就可以分辨出来哪一边的人解释我们比较同意。如果我们用圣约神学去看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恩典之约的施作的最核心就是重生。恩典之约是要成立神的国度，他要有一批百姓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必须要把新的生命赐给这些人，然后让这个生命长大，让这一群人可以去遵行他的律法。这全部讲到神的主权的工作。那么恩典之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施行的呢？那当然我们看恩典之约角度，就是他就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就立刻让他们重生了。因此这是我们去检视所有的世经学者的标准。所以我们按照说加尔文和路德比较合于这个讲法，我们是指所有曾向以色列人所说的那些先知们，包括以西结、施洗约翰和耶稣本身，以及耶稣和他的教会会继续的传说和见证圣灵重生的工作。这个我们是指所有整个救赎历史里面传讲这个重生信息的人，他们也被神的灵重生了。所以重生发生在旧约，亚当夏娃他们重生了。在旧约的时期，就借着圣灵的工作，透过福音的传讲，把上头来的新的生命赐给属神的人。同时基督也希伯来书中证明了，说那些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许多的见证人， 都见证了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产生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证明了这一个事实，这些都是见证人，他们都发生在历史之中，他们都重生了。重生也发生在新约，耶稣道成肉身，继续在地上做同样的工作，把新的生命赐给属神的人，而且耶稣也在地上继续的教导启示重生的真理。而且这些重生的教义、重生的教导，在所有新约的书信之中，你可以看到它会继续的发展出来，告诉我们这重生的教义是什么。有的是直接的用了重生这个字，有的是间接的，所以你可以在新约的书信中挖掘出来很多教导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教导。哥林多后书讲到新造的人，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也讲到新造的人。你们受割礼和不受割礼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无论你怎么去争辩神学都没有用，你要告诉我你是一个做一个新造的人给我看看。提多书三章五节，我们受到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彼得前书也讲到我们的重生因为是神不朽坏的道让我们重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讲到做一个结论，是重生的见证是从旧约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新约的一个神的救赎的工作。基督按照神的旨意，借着圣灵赐下神新的生命给那些属神的人，让他们可以理解神的国，而且在这个神的国度的基督的统治之下去生活。接着在十二章十五节，耶稣继续讲重生，他讲到说这一切所有这些人重生的根源，这重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十二节是一个转折的句子，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当然地上的事就是指前面发生在所有救赎历史之中在神百姓的身上的那个重生的工作，这些都是发生在地上。天上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后面他要继续解释，当然后面解释什么，两件事情，第一耶稣指他自己的道成肉身，第二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神迹，他得着了那个新的复活的生命，是所有神百姓重生的根源。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在这边是指出天上的事就是他道成肉身，是他是那位在天上，他到了地上他还在天上，因为他是他跟父之间是永远不会有隔绝的。天上的事就是他道成肉身的事，他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他在地上显现，他启示神国度的真理，他建立了神的国度。当他在地上死而复活，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成为那个出熟的果子，他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所有重生的人的元首。在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他在这边向尼哥底母启示了所有重生人的根源是信耶稣基督。他用漂流旷野中的那个事件，以色列人犯罪了，被毒蛇咬了，是神兴起来叫管教以色列的，但是如果他们悔改，他们仰望被举起来的铜蛇，被蛇咬的人，他们就得着了生命。但是当然那是地上的肉体的生命，这是民数记二十一章的。 那个整个的事件是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是重生的根源。重生的根源，所有的重生都是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来的。所以基督按照父的旨意，借着圣灵透过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把新的生命赐给属神的人，那这些人才有能力，才愿意去接受他的福音。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那节经文，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你不能脱离开上下文来看，上文是说重生是神的主权，下文是讲人的责任，你人有责任要去回应神的给你的呼召，要去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前面完全讲到神的主权，后面讲到所有的人听到神的福音的呼召，他有责任要去回应。使徒彼得对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等于是对前面所有的经文做了一个注解。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把这段经文做一个总结，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成为神国度子民必要的条件，新的生命的赐予完全属于神主权的恩典，不出于人的行为或者努力，新的生命的赐予是从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神国度最后的完成和基督的再来。基督成为肉身，从死里复活，是他透过无限量的圣灵赐下新生命的一个救赎的根源。这段经文就在教导我们重生的真理。那么既然重生是神主权的恩典，那我们如何确定我们重生呢？第一，信。只要你信他是救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就相信这个新的生命的种子就在那里面。因为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管他的信心后来的大小，我们相信那个种子是耶稣的义的披带，只要他信他就得到重生了。但是这个新生命也是一个慢慢长大的，它不是就停留在一个种子的阶段，这个新的生命是慢慢长大成熟的。刚开始的时候，它长大成熟的时候，它必须要接受，它必须要一方面是人的责任，一方面是神的主权，他要渴慕纯净的灵来。所以他的长大的第一个条件，他要渴慕那个很纯净的灵来，他才能够长大。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然后他在这个很正确的关于神儿子的知识上面，他就慢慢慢慢的渐渐的长大成人。那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所有的责任就是要让这些属神的子民接受这个纯净的灵来，在认识神儿子的正确的知识上慢慢的长大。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第四个，心窍习练的通达，就知道仁义的道理，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所以当这个基督徒他从一个婴儿的阶段在长大成人阶段，他经过一个心窍心思意念里面不断的操练， 他离开了那些教导的最粗浅的教导，慢慢慢慢进到一个从初级班进到中级班高级班。当然我们这一生也没有办法完全，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初级班高级班初级班中级班中间跑来跑去。那么这个心窍习练的通达变成基督徒这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件功课，让我们真实的可以领受到那个新的生命的确的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长大。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恩典中长大的经历，我们就成为一个重生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当时在教导尼哥底母关于重生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看到你的恩典。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所有出于我们的良善乃是出于你的恩典，乃是出于那个新造的生命在你的恩典的里面长大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的失败，那个旧造的生命还在里面与新造的生命产生了拉扯与征战。主，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新的生命，也让我们看人的时候不再从肉体看人，乃是从这个新造人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如果我们从肉体看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站在你的面前。但我们从一个新造人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弟兄，看我们的姐妹，虽然我们失败，但是我们知道因为那是你主权的工作，因为那是你主权的怜悯，你有你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去在这个中间学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个新人，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在一起维护、保守、滋养、长大、成熟，接受你的恩典之中不断的成长，使我们能够彰显出你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荣美，而使你好得到你所应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